来走就好了。
谢谢启龙弟兄啊，协会姐妹跟秀丽姐妹，还有别的教会的秀姐妹、秀丽姐妹，他们一家啊，在这个新春的时候能够一起啊，用诗歌带领我们在神面前侍奉。啊，那个七八你们有这个结构的？
这坏掉了。
今天呢是这个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若是按照一般中国人的传统啊，我应该说一个什么新年快乐啊，万事如意。但呢，我们基督徒呢不是一般的中国人啊，所以呢，我们祝福的话语啊，也不是只限于啊快乐。希望你们找到这个今天的那个好地方，有没有那个 remote？ 今天没有
remote， 坏掉了，
坏掉了。
对，
那你等一下啊，帮我录一下。
好，我正在找那个信息。稍微等一下，你昨天发给我那个信息，我今天早上把它存进去，但是那个 PowerPoint 没有保存好，它那个 version 不一样，现在 version 比较落后，你那个比较先进，所以他们我以为保存上，没有保存上。我再等我一分钟，我把它下下来。不好意思啊，等。
等没问题，我就继续讲吧。但我们刚刚说到啊，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要说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呢不是一般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祝福的话语呢也不应该是啊只是限于快乐跟如意。那有些基督徒呢啊在新年时候的互相祝贺的时候呢是用新年蒙恩啊新年蒙恩当作新年祝福的话语。那其中呢蒙恩的意思呢是指啊蒙神的恩典。这样的祝福呢比刚才说的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好一些啊，至少呢是与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有关系，没有像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啊那么俗气。但是新年蒙恩啊这句话是不是最适合的新年的祝福语呢？我想若是你上个礼拜问我的话，我会说很好吗？新年蒙恩，蒙神的恩典吗？岂不是很属灵的吗？那我自己呢，在与弟兄姐妹啊互相祝贺新年时候呢，也用新年蒙恩啊这句话。但是呢，我现在呢对于新年蒙恩啊这句话有些保留啊，你们要猜猜为什么？为什么从上个礼拜到现在？我就会有些改变。你们若是不知道的话，我给你们干一试啊。就是呢，不但是我在过去一周有改变，在我们当中呢，教会弟兄姐妹中呢，有20多位弟兄姐妹也有类似的改变。你们猜猜这个改变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那个蒙的，蒙的，
蒙的，他拿来，
我再拿走。
啊，你查查你。
好了，啊，你们猜猜参加菜篮大会啊，及时的那个套路就出来了啊。那我们是对了，就是我们过去一周呢参加了在 Houston 啊举办的美南财团大会，美南华人财团大会。你们看，这是我们在参加人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晚上啊所照的大家合照啊，当中呢。去的人当中呢，孩子啊，还有几位家长还不在这个合照当中。 片，是不是每个人都笑得好开心？啊，笑得好开心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好，那我呢，告诉你们，我暂时呢，卖个关子啊。那等到在未来几个主日啊，我会呢，会请他们啊，一一的上台来做见证，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们那么开心。那这次大会呢，开幕式的主要讲员是一位美国弟兄，啊，苏包国弟兄，啊 ，Brother Bob Shogren。那这位弟兄非常特别，他呢可能没有上过神学院，啊，但是呢他却发展出一套，啊，独门专利的神学，而且呢这套神学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名字，叫做猫狗神学，猫狗神学。那这猫狗神学呢，不是在讨论啊猫与狗啊将来是不是上天堂。我知道有些喜欢有宠物的啊信徒呢，很关心啊他们的狗啊他们的猫啊将来是不是能够上天堂。但呢，这不是这个猫狗神学所讨论的研究的内容。这位包伯弟兄呢，乃是用猫与狗来描述两类的基督徒。那这两类的基督徒呢，对于生活中的各种情况啊，都有全然不同的反应。那这个一个漫画的右上角是一个这是一个叙述一个属于狗类的基督徒啊。这狗类的基督徒呢，他呢是以上帝为中心，啊，不晓得你看得见看不见啊上帝的话，他会想呢，上帝爱我，上帝供应我，所以呢，他一定是上帝。但是属于在左下角那个猫猫的基督徒呢，就是属于猫类的基督徒呢，他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会想呢，上帝爱我，上帝供应我，所以呢，我一定是上帝。这就是猫猫与狗狗基督徒的不同。那这幅漫画呢，只是描述啊猫猫与狗狗不同的一个例子。那这位包伯弟兄呢，出了一本漫画书啊。这本漫画书中呢，有101幅漫画，来叙述猫猫基督徒跟狗狗基督徒的啊，在各种情况下会有如何不同的反应。那这本书呢，在那个大会中呢有出售，那姚少文弟兄我知道，他一口气就买了10本，他也送了我1本，所以呢，我劝你们在今天崇拜以后呢，赶快去那个跟那个姚弟兄或者刘弟姐妹攀攀交情，跟他巴结巴结啊，让他们呢也送1本，那你呢看了这本书以后呢，你就可以知道，可以判断你自己是属于猫猫基督徒还是狗狗基督徒。好，这是漫画书啊，蛮好玩的。那这样子呢，对于一个这个猫狗神学有了初步的认识，那我们再回到起初我刚刚问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新年蒙恩啊，新年蒙恩是不是一个适合的新年祝福语呢？我现在想呢，这话呢虽然不错，但是呢，对于其中的意思，我们要有一些修正。我们是希望蒙恩，我们是希望蒙上帝的恩典，但这些恩典呢，不是我们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啊，成功的事业啊，或者有出息的儿女啊，出息的儿女啊，这些恩典呢，乃是呢，我们要求有一颗为上帝摆上的心，一个愿意在我们生命中荣耀他的心。我们不要像猫猫一样，猫猫基督徒凡事呢都是只想到自己的好处，只希望呢上帝呢能够赐他一个安乐舒服的生活。因此呢，猫猫呢不会也不愿意为信仰受任何的苦。反之呢，我们要学习像狗狗基督徒一样，狗狗基督徒呢，他的生活是以满足上帝的旨意为喜乐，以上帝为神为主。那呢，他呢在任何环境中呢 都会想到如何才能荣耀神。若是在这2016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了这样凡事荣耀神的意念，那么今年中呢，我们在面对任何环境时，都会有一个与过去不同的回应，会有一个崭新的回应。我们会希望呢蒙恩，但是呢我们所盼望的恩典啊，将不是物质丰富，而是有愿意的心，有一颗愿意啊荣耀神、为神摆上的心。并且呢，就是在当世人啊照他们传统向我们祝贺说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这句话会有另外一种看法。我们人希望新年快乐啊，但是呢，在这新年中呢，我们希望在所有的事上，不是上帝让我们快乐，而是呢，希望在任何事上呢，我们都让神因着我们快乐，因着我们的喜悦。同样的，我们也希望万事如意，但是呢，我现在呢，不是盼望上帝让万事如我们的意，而是呢，盼望呢，我们在万事上如神的意。我们呢，这样子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我们这样子对于猫狗神学有一个了解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今天我们要所要读的经文的意思。因为呢，今天啊所要读的经文呢，就是教导信徒如何在困难中啊能看到上帝的祝福。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讲到啊主日讲到什么？主章主节的门徒雅各书。那在这个新年，在这个新的一年中呢，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也是蛮有意义的。但是呢，圣经中有66节注解，那为什么要选雅各书呢？那我想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呢，选任何一本书卷来讲都是合宜的。啊，去年呢？去年年底呢，我们是刚把以弗所书研究完毕啊。但是呢，我们若是以弗所书呢是保罗为作者，但是呢我们若是能从不同的圣经作者的书卷来认识神的话语，那我们对于上帝的旨意呢就会有更一个全盘的认识。那这个以前的以弗所书呢，其中的重点啊是保罗写的，它重点呢是包括了很多的神学观念啊，像是呢上帝的拣选与救赎啊，像是呢上帝在教会的心意等等。那今天开始的雅各书呢却呢不是这样子啊，确实呢非常实际啊。书中呢充满了命令式的教导，命令式的教导就说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那我们在研读了以弗所书以后跟着研读呢雅各书就会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有一个平衡。那此外呢，以弗所书的内容呢强调神的主权、神的作为，但是在雅各书呢却强调人回应的行为。那这个两本书都研读的话呢，我们就帮助我们能在对于基督信仰的有一个比较的认识呢更加全面。那以信心来得到救恩，以及呢从信心中生出的行为这信心跟行为两者都重要。保罗强调的是信心，保罗强调因信称义，而呢雅各书呢在这里呢作者呢并不是采取相反的立场他并不是说我们要靠行为得救靠着行为称义。雅各来说呢，一个真正信基督得到救恩的信徒，他一定会有外在行为的表现，因为呢得到信息以后，得到救恩以后能有行为的改变，这是上帝拯救我们的心意。所以 保罗写的一幅所书的内容与雅各所写的雅各书的内容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那雅各书呢，它的作者呢不但强调实际的行为，他传达信息的方式也非常的平易近人，他用很多日常生活中可见的实例像是花草树木等等的例子来帮助读者们了解他所要传达的意思也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因为他的用的例子非常的平易近人，所以呢在教会历史中呢，特别在初期教会他们都信徒呢都非常愿意来研读这本书卷。我也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能够在家里的时候把雅各书先读几遍，这样子以后在主日听到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大的收获。这边提一个例子，就是上个主日我们在这里张大山牧师在这里讲到，我们呢是去了加州与儿孙团聚。那在礼拜天呢我们就去一个教会聚会那个教会很特别那贵重非常特别我们教会贵重从年轻的到年长都有。这个教会呢可以说在95%以上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好像跟我们教会的这个 youth 就是英文的崇拜的差不多。那这个教会的牧师讲道的时候呢也是按照圣经一章一节的讲，那天呢讲到启示录启示录第五章，我就看到坐在我旁边那位年轻弟兄他呢就把圣经打开到启示录第五章放在旁边的椅子上。那牧师讲到哪里的时候呢，他就一手指着那个经文在那边看，那等一下呢又赶快拿着笔在他带来这个笔记上写笔记，好认真啊，好像是一个学生上课时候所做的事情一样。这样的认真态度呢真是非常可贵，我也巴不得我们教会的中呢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也是能如此重视神的话，把圣经呢当作至宝来研究。那回到雅各书的介绍，我们发现这本书呢用日常生活实例来传达信息的方式呢与主耶稣传道的方式非常相似。其实呢不但是方式相似雅各书的内容呢与主耶稣在福音书中所传讲的内容也十分的类似，特别是马太福音中的登山宝训雅各书呢的内容与登山宝训内容有很多相同的信息。有一位圣经学者我做的研究，他把雅各书跟登山宝训来比较，他发现有20多种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教训。所以我们在过去也研读过登山宝训，所以呢现在呢也研读雅各书，也像是把这个登山宝训重新复习一样。好，现在我们呢要进入到雅各书第一章的内容，我们先来看第一节。那这里呢作者向读者问安，他呢首先呢自称他是名字呢是雅各。那我们知道呢新约圣经中其他地方呢提到好几个雅各，但是耶稣的12个门徒中就有不止一位雅各。我们知道有几位雅各在耶稣的12个门徒中就有2个门徒叫做雅各。那其中呢有一位呢与耶稣非常亲近，也就是约翰这位门徒的哥哥他的名字叫做雅各。但是这位雅各的哥哥雅各呢很早就被希律王所杀死和寻到，所以呢这位雅各不太可能是这本书的作者。那雅各书呢最可能作者呢是耶稣的义父同母的弟弟雅各。那在约翰福音第5章中提到 耶稣的兄弟呢，当初呢是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后来呢，他因为见过当主耶稣上十字架埋葬三天以后复活以后，这位他的兄弟雅各呢，他见过主耶稣的复活，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他见过他，见过复活的主耶稣，在格林多前书第五章也提到。那因此呢，他显然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呢，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及加拉太书中记载，雅各呢后来呢，既然很快的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在教会初期有一次很重要的聚会，一般叫做耶路撒冷大会。那在这个大会中呢，是对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呢，外邦人信主以后，是不是要行割礼这件事，有很大的争论。那在这讨论的时候呢，最后呢是雅各出来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可见呢他的地位在教会的地位是很高的。若是这位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是本书的作者，那么雅各书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大会前就写好了，因为在这本书中啊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大会大概是在西元的40年代的后期所开的。那既然没有提到呢，那表示呢这本书呢是在开会之前写的。那根据这个原因呢，很多圣经学者呢就认为雅各书是新约中最早完成的一本书，是大约在西元的40年代的中期就完成，以福音书跟保罗书信所完成的年代都早。那在这个第一节当中呢，我们看到雅各呢虽然呢与耶稣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他在教会中呢有这么高的地位，但是呢他自称的时候，自己称自己的时候呢，他还是很谦卑的自称是主耶稣基督和神的仆人。他没有说自己是神在耶路撒冷设立的第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也没有自称是主耶稣基督的亲弟弟他只称自己为仆人。从这里呢，从雅各身上呢，我们就觉得在神及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都没有资格夸耀自己的头衔。我们不是把一个名片拿出来说，什么公司的总经理我们是大学教授等等或者是教会的主任牧师等等，我们都是主耶稣的仆人，能成为主的仆人就是我们的荣耀。甚至呢，这个仆人照着原文的意思呢，我们是奴仆的意思，所以呢，我们是主的奴仆，是主的奴隶，这也是荣耀，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呢乃是为基督而活。好，那么我现在看到第一节的后半句来叙述这个收信的人接受这个雅各书的人，他说是暂住12个支派之人。那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呢分为12个支派，那其中10个支派就除了犹大族跟便雅悯族之外的10个支派，那么在西元前第8世纪的时候就被亚述人俘虏之后就亡国了。那这些人呢，这10个支派的人呢，就因为与外邦人混合通婚渐渐失去了他们种族的识别性。那后来呢，只有少数人继续与这个10个支派的后代自居。不过到了新约的时代，犹太人呢仍是以12个支派的后裔自称，像在这里一样。那在我们知道，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后的大约50天，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呢在耶路撒冷成立。在那个时候呢，所有第一批信主的人几乎100%是犹太人。后来教会受到逼迫， 这些有犹太血统的基督徒呢，就离开耶路撒冷，散居四地。那这一批散居四地的信徒，就是雅各书啊写信的对象。写信的对象就是有犹太血统的散居四地的啊基督徒。好，那我们看到知道了读者跟作者跟读者以后，我们看看书，开始看书信的内容啊。那第二节啊，是雅各给这些信徒的一个命令，他就很直截了当的，没有说一些客气的话，没有说一些赞美的话，他就直接给他们一个命令啊。而且这个命令呢，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命令。为什么呢？他居然呢要他们要在百般试炼中啊，还要把这些试炼当作即可喜乐的事。首先，我们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教会在刚刚成立啊，还没有很多外邦人加入教会的时候啊，那些呢有犹太血统的基督徒，我们刚说过，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试炼呢？我们若是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啊，我们就在里面讲到信徒呢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啊，四散到犹太啊和撒玛利亚各地。那时呢，他们沦落他乡啊，又呢因着他们是新接受的信仰，会遭到迫害啊，遭到犹太教徒的迫害。那他们呢，可能在因为犹太人呢都是被宗教的观念非常非常重，所以呢犹太教呢的领袖对于整个社会有很高的控制。所以呢，在这个犹太教控制的社会中呢，他们到了别的地方，可能呢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呢落入贫穷。我们是若是有机会把整本雅各书看完的话，我们可以推断呢，这些在这些散居四地的犹太信徒中呢，大部分都是贫困，当然呢也有少数是富足的，因为他们原来就是一个富足的人。但是呢，不管是物质上贫穷或者富足，他们在信仰上呢都受到犹太教徒的逼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第二节里所说的，在当时所说的百般试炼，极可能包括物质的精神上的试炼。那到了今天啊，我们看到我们这里啊，在北美，在北神啊，在其他在北美的各个城市的华人，一般呢我们没有经历到当时读者所遭遇的试炼。那我们华人一般的生活水准还不错啊，我们呢也不会因着我们基督教信仰而遭到迫害。但是呢，我们可能有我们自己不同的试炼。那这个试炼呢，可能是我们在工作上的压力，也可能是在婚姻或者情感上受到的挫折，那也可能是在身体上受病痛。最近呢，在我们当中，或者呢，在一些过去在我们当中的信徒，他们有几位最近呢，因为癌症或者其他非常严重的病痛，处在一个痛苦当中，需要我们用祷告来支持他们。那今天的经文呢，讲到百般试炼，就是呢，对于这些在不大小不同试炼中的我们都可以适用，就可以用这些经文来帮助我们在遇到试炼时如何的应对。但可是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雅各要信徒在受试炼时候还要喜乐呢？那为什么不叫他们碰到试炼困难的时候拼命的向神祷告啊，叫神把试炼挪去呢？我想我们在刚开始提到那位在这次蔡海大会这位鲍勃弟兄所讲的猫狗神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问题。按照这个鲍勃弟兄的讲法，猫猫基督徒只想 过一个怎么平安啊舒服的生活，他不愿意受到任何试炼。那对于他们而言呢，他们所信的上帝是有责任帮助他们啊脱离他们所受的试炼与苦难。于是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就拼命地向神求啊，求神出去苦难，而且觉得神应该帮助他们，应该祝福他们，让他们不再受这苦难。但是若是神没有立即应允他们的祷告啊，他们就觉得非常痛苦。但是狗狗基督徒啊就不同了，他们会认识到啊，一切在他们身上的试炼都是上帝所允许的。我们刚才啊，启蒙弟兄啊，就李姐妹带我们唱的啊，上的诗就是一同走这个路啊，一同走天路啊，中间这个诗歌词中也有讲同样的信息。一切在我们身上的试炼都是有啊神所允许的，甚至可以说是上帝所定义的，为的是呢，要成就上帝在我们身上。或者有更高更美好的旨意。所以狗狗基督徒啊，他们会同意雅各在这里所的说法，他们会同意雅各所给的命令，他们会呢更多的想到苦难背后必有神的美意，他们呢因此就能在患难中能够继续喜乐。我们打一个比较我们都能了解的比方好，狗狗基督徒呢就像什么在 LSU 啊研究所读书的学生一样。那对于研究所读书的学生呢，准备考试跟要交报告或怎么样都是蛮困难的啊。但是呢，一个人能够知道啊考试啊交报告是学习和进步的一部分，他们就不会把这些挑战当作煎熬，他们就可能很乐意的去准备啊。像这样研究生啊读书考试交报告准备报告的心态呢，就是狗狗基督徒的心态啊。那我们下面再看第三节跟第四节，那这里呢雅各解释了啊上帝让信徒遭遇试炼的原因是要他们培养忍耐的品格，使他们成熟。这样的忍耐呢，不是靠我们自己人的毅力啊来修身养性这样的，使得呢自己呢不感觉到啊所是因为试炼所受到的痛苦。而在圣经里所说的忍耐啊，动机不同，啊动机不是修身养性，而是呢在受苦的时候想到啊上帝在试炼背后其实有隐藏的祝福。圣经所想到呢，在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呢，我们是能够若是能够忍耐，就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我们想到这时候呢，想到能够为满足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为此喜乐。那在过去我们几天中呢，我们去参加拆台大会，在那里呢，听到很多宣教士。他们受试炼的见证，那其中就有位牧师啊，他是一位年轻牧师，他为了向更年轻的啊年轻人传福音，就招待他们来到家里啊用餐啊谈话等等。但是这些年轻人呢行为呢非常随便，到了他的家里就到处乱躺，然后把家里呢弄得乱七八糟。主人呢心里看了啊，真是有时候非常气，气得不得了。但是呢还没有发作，他就向神祷告。经过祷告以后呢，圣灵呢叫他继续忍耐，就继续忍耐下去了。那结果呢福音就传出去了，那些年轻人呢就改变信主了。这位牧师呢也是因为有这个生命的经历而得到造就的。那在第四节里讲到啊，但忍耐也当成功啊，使你们全全完备毫无缺陷啊。这里的啊但忍耐也当成功的意思就是 应该我们平常常常讲的就是应该忍耐到底啊的意思了。因为不是忍耐到底，只是一个短暂的忍耐，这不是一个受试炼的最终结果，而持续到底的忍耐啊，才能达到后面所说的啊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的最终目的。在这里呢，成全有成熟的意思。我们知道，在一个人类长大的过程中，像我的二孙子，现在还是一个八个月的婴孩，他只会哭啊，当年只会笑，他常爱哭，啊，他就渐渐的长大，啊，等到长大成人了以后呢，成人的时候呢，他的一切身心都达到成熟了，就好像呢一个接近完全的人一样，啊，那呢我们信徒呢也是一样。啊，这个就是说我们呢也是像在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中呢，我们也长大，就是接近一个成熟的地步。那这里的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啊，我们看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啊，那就变成一个完全的人，完全没有不会犯罪的人啊，那意思并不是这样子。它并不是指呢人可以达到一个完全不犯罪的地步啊，这是人在今生不可能达到的一个境界。但是呢，当我们人啊学习忍耐，学习忍耐到底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身上完成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那我们完成了神在我们身上心意的时候呢，在神面前我们就好像没有缺点一样啊，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而行，当我们照他心意行的时候呢，我们就满足他的心意，我们就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就好像在他面前完全啊没有缺陷一样。神呢不要我们永远是一个属灵的阴呱呱，一点不舒服就哭哭闹闹。刚才提过啊，我们这个一周以前我们去啊看了我们的那个加州，去看我们的儿孙啊，那这个我们孙刚刚讲过是已经八个月大了，这个第二个孙子啊，他长得又白又胖啊，真是笑起来呢可爱得不得了，原来像放一个那个照片晒一晒啊，我想让他晒啊，他真是笑起来很高兴，可是呢他哭的时候呢啊就不知道了啊，因为呢我们是做爷爷奶奶的，我们就是他高兴的时候啊，抱抱，好高兴啊！但是呢，他的爸爸妈妈呢，是要整天啊整夜的满足他的需要。那我们在跟媳妇谈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那个孙子还小的时候啊，白天晚上都经常的哭啊，没有几分钟就哭，要妈妈喂奶。所以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的媳妇呢都不能连续睡觉30分钟。睡觉一会儿就哭了啊，又起来喂奶抱抱，所以搞到后来好像很长时间，忘了是几周还是几个月的时间，反正到后来呢这媳妇呢几乎到闹得精神崩溃。那由此呢我们可以想象到，我们信徒呢我们都有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天父看到我们就像一个属灵的娃娃一样，永远长不大，永远呢动不动就哭就抱怨，他看到我们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他是不是也会感到很累，他是不是会希望我们赶快长大起。天父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要我们长大成熟，但在成熟的过程中呢，我们先要学习忍耐。一个孩子成长的时候，随着他的孩子的成长，他忍耐的能力啊也应该加大。啊，我们这次去休斯顿跟那个雪慧一家去，他的女儿有两个女儿，一个2岁，一个大多了。那大女儿啊就很懂事了，就很多事呢都会听妈妈爸爸的话。那小女儿呢还是要爸爸妈妈多担心一些，侍奉他们一下。啊，就是看到在长大的过程中呢，会慢慢的会开始明白道理啊，会慢慢的明白呢忍耐的必要。信徒的成长也是如此，若一个信徒呢不能不遭遇试炼，他的信心呢就没有办法被 这个是对试验，就他的信息呢就没有一个得到试验的机会，那他就没有训练忍耐的机会，那他的属灵生命呢就不能得到成熟。那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能够受到试验，能经过忍耐，能达到长大成熟的这个必要，我们呢就会在遭到试炼的时候，至少说我们比较容易在遭到试炼的时候能够喜乐，因为知道这是一个属灵成熟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事。我虽然讲那么多啊，但是呢，在这时候呢，我想呢，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呢，可能还是有人不能接受啊，在试炼中啊，在受试炼的时候还要喜乐啊，这个要求。你可能会在心里想，受苦的时候还要喜乐，还有这种事，可能是你啊，就是我啊，可能是你把圣经解释错了，或者呢，你专挑这些经文，把雅各书啊这段经文来讲啊，来讲这个道理。圣经上其他地方应该都是讲神是爱，神爱我们，他会保护我们，他会供应我们，他不会让我们遭遇苦难。我不知道当在座有没有人还是这样想，若是你有这样想法的话呢，那我们看看圣经其他的圣经作者啊对于这件问题的教导。不是只有雅各在讲试炼的时候要喜乐，另外一位耶稣的大门徒彼得也是讲，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6-7，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起来。因此你们是大大的喜乐，在如今在展开的试炼中，在其中的时候，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要是尊贵啊，这是彼得讲的。那不但是彼得讲，保罗也讲，在罗马书5:3，我们一起来念，就是在万难中的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万难生忍耐。好，不但是雅各、彼得、保罗，他就是耶稣的门徒，他这样讲，耶稣他自己也这样讲。好，我们前的登山宝念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啊5:11-12，我也一起来念。人若逼迫你们，你们就要受苦了，应当欢喜快乐。啊，我们就看到的，就是圣经中呢，有很多地方都是在讲同样的，啊，在患难中，在试炼中要喜乐信息。那所以，我们当中若是有人过去以为信任主只是蒙福，啊，那这些经文呢，告诉我们。这个蒙福这个想法呢不是不对，而是呢要知道这个福气的意思是什么。真正所讲的福气啊，不是不遭遇试炼万事都平安啊，万事都顺利啊，但是呢，而是在讲呢，遭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忍耐，而且胜过试炼，而经过这个过程呢，能够体会甚至是享受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和圣主的喜乐。我们要知道，不管是雅各也好，彼得也好，保罗也好，这些圣经书卷的作者，他们都是神经病啊，或是呢，他们都是超人 Superman， 他们都是一个平常人，就像你我一样。他们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书卷的信息，是他们的经验啊，像我们在参团大会中碰到一些宣教士，他们的经验谈一样，他们自己的见证一样，是他们在肺腑之言，是他们亲自所经历的。但是呢，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我们并不是为了试炼本身而喜乐，好像不受苦就不过瘾一样。当然，雅各书今天的经文和其他的经文呢，都是告诉我们，当试炼已经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找的，而是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啊，是因为认识到神的心意而喜乐。圣经呢，并不是说要我们自己去找一些试炼来受苦， 来炫耀我们自己有多大忍耐的能力。我们也知道，在福音书中讲到，魔鬼当年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曾经要他从圣殿顶上跳下去，看看他神救不救他。那耶稣马上看出魔鬼的诡计，他就回答说，要是这样子用靠自己去找罪受啊，这是一个试探神而不是神所喜悦。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呢，是在凡事都顺服神当呢神呢是我们在顺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感谢受，不要自找麻烦。但是神让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学习接受这个挑战。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圣经中所看到的道理。好，我们在这个一个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世人都照着传统互相祝福，在未来的一年中呢顺利如意。但是我们基督徒所求的这如意呢，是呢更认识主，更顺服主，更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依靠主，也更能荣耀主。我们相信呢，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呢的心意是完美的。虽然又会有一些试炼不但临到我们身上，但那个时候呢，我们都能把这些试炼看成一个造就我们的机会，而能够因此喜乐，让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中呢，都能脱离这个猫猫基督徒的心态，脱离这个呢一切求神祝福的心态。反之呢，让我们多为转向成为狗狗基督徒的心态，愿意呢更多以神为主来经历他的大能。这是上帝在这个新年中真正祝福我们的方式。你愿意吗？你愿意做一个狗狗基督徒吗？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面前我们在感谢你你从岁首到年终每天带领保守我们的神。你虽然在一些事情当中给我们一些试炼，给我们让一些困难临到我们当中，对吧？但是你也赐我们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这些困难试炼当中我们能够忍耐，因为知道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你让这件事情发生是为了要造就我们，就赐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赐我们一个在万事上不是只是想到自己的心，而是愿意尊主伟大的心，愿意在我们面对这些试炼能够胜过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借着这些回应来荣耀主，使我们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我们软弱，但是你是全能神，你必会在我们这些事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试炼，赐我们力量，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感谢主，听我们祷告，让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我现在唱首喜欢的诗歌，好吗？在诗本的426首。这是一个新年来临的诗歌，在新年的时候来唱这首诗歌，蛮合适。这个虽然我们很少唱最后一年唱一次，不过这个调子是蛮熟的所以我想这个魏教授来一下就给弹得出来。那先弹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调子就好了。